想象一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站在一个非常阴暗的牢房里，然后你的手里其实紧紧攥着这扇铁门的钥匙。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对，但更荒谬的是，每当有人走过来，好心提醒你说可以开门走出去的时候，你却死死抓着栏杆，冲着他们大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隶，我自由得很。
哇，这种否认，这种彻底的自我欺骗，简直令人惊叹。
确实极其荒谬，对吧？但极其讽刺的是，这正是约翰福音第8章里真实发生的一幕。当时耶稣对那些声称信他的犹太人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结果呢？
结果人群瞬间被激怒了。
没错，他们直接反驳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未被奴役过。
但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会知道他们不仅被奴役过，而且几乎被周边所有的大国轮番奴隶过。埃及人呢，巴比伦人呢，亚述人，
都是他们的债主。
对的，他们明明带着历史的沉重枷锁，却坚称自己从未被捆绑。其实，如果你把这段历史投射到今天的现实中，你会发现，很多现代的基督徒其实正在做着完全一样的事情。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行这期深度查考，欢迎你的加入。这是一堂专门面向我们基督徒的属灵诊断课，从我们今天深入剖析的核心资料。那个叫 RY 斜杠 recognize 的名字，你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二课。
是的，第二课。
而这堂课的使命非常明确，那就是两个字：识别。
实际上，获得自由和得胜的50%，就在于你首先能去识别出那些不正常的状态。
就是敢于承认它。
对，去诚实的承认我可能处于某种辖制中，我需要被释放，但这很难，
为什么难呢？
因为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就是只要我受洗了，所有属灵的阴暗面就会自动被某种魔法屏障给摊开。
哇，这种错觉非常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诊断，我们将进行一次属灵维度的全身扫描，看看你的生命中是否存在那些急需被释放的隐秘信号。
而且我们要提醒你，不要总是去寻找那些肉眼可见的，像好莱坞电影里那样的铁链。
没错，真正的铁链往往是看不见的。所以，敌人的第一波攻击往往发生在我们最缺乏防备的内心世界里，这就引出了我们扫描的第一站，当你闭上眼睛之后发生的事情。
睡眠，很多人以为睡眠只是大脑的待机状态。但在属灵层面，睡眠往往是你防线最脆弱的时刻。
登长，所以你是说，当我们在睡觉时，我们属灵的防火墙其实是降下来的。
完全正确。人在睡眠中，意识层面的防御降到了最低。马太福音13章25节，那个关于撒稗子的比喻说得极其精准。
怎么说的来着？
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你看，仇敌最喜欢在你不设防的时候播下破坏的种子。
那这在现实中具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比如，你一定经历过，或者听别人描述过这种经历：频繁的睡眠瘫痪，也就是俗称的"鬼压床
那个确实很恐怖。
对，或者是极度真实的梦魇。资料中提到，如果在梦中不断的进食，看见死去的亲人，看到蛇或者其他令人不安的动物。
等等，打断一下，在梦里不断进食，这也是信号。
是的，这在属灵领域是很典型的信号。甚至在梦中不断被追赶，经历极度的坠落感和死亡，这些往往不是简单的大脑放电，而是属灵攻击的明确信号。或者在半梦半醒间，清晰地感觉到房间里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同在。
我的天！那么，如果在梦里防线被突破了，等我们醒来，这种攻击肯定不会就此停止吧？它会怎么蔓延？
它会直接入侵你清醒时的意识，把你的思想变成主场巨战。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信号，你会开始经历大量侵入性的折磨人的念头，甚至是亵渎神的思想。有些人会突然产生极具强迫性的自杀念头。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属灵攻击，而不是我自己压力太大、胡思乱想呢？
问得好。这里最核心的机制，也是最能帮你识别它的一点在于，这些思想往往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的。
第三人称，你的意思是， 它听起来不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而是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很糟。
没错，它可能不会真正发出物理的声音，但那种意念的运作机制就像是一个外来实体，它在嘲笑你、恐吓你、指控你，甚至试图在你的脑海里跟你讨价还价。
这听起来就像是被黑客入侵了。
是的，约翰福音13:3告诉我们，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心里。魔鬼非常擅长将不属于你想法像植入代码一样放进你的脑海中，让你误以为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每天都在遭受这种第三人称的轰炸和指控，那他的情感系统迟早会崩溃的。这就难怪，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信号了，深度的抑郁，一种无法解释的极度沉重感，或者那种挥之不去的被拒绝感会随之而来。
是的，思想的毒化必然导致情绪的变异。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视角来理解情绪。提摩太后书1:7明确指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这里的心在原文中其实是灵，对吧？
完全正确。这意味着当你面对那种压倒性非理性的恐惧时，它本身就是一个灵。以赛亚书6:13也提到了沉重的灵。
沉重的灵。
对，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心理化学反应，而是有某种属灵实体正在试图操控你的情绪阀门。
这听起来真的有些让人透不过气。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你家里的安保系统本来好好的，不仅突然被关闭了，还有贼溜了进来，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而你却以为只是风吹的。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但我必须要替听众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看，在这个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在为房租、工作、孩子的教育发愁。我们到底怎么区分什么是普通的日常焦虑，什么才是恐惧的灵在作祟？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是每一个想要得自由的基督徒都必须弄清楚的关键问题。区分的界限在于这些思想和情绪的外来侵略性。
什么理解这个外来侵略性呢？
普通的焦虑通常有明确的现实因果关系。你明天要交房租，手里没钱，你当然会焦虑。但属灵辖制带来的情绪往往是突如其来的，任何现实支撑的。它极具侵略性，试图主导你。
就是那种突然涌上来的没来由的恐惧。
对，目的是为了彻底破坏你内心的平安。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异入感，觉得这根本不是我原本会有的情感。
明白了。关键在于那种外来感。那么如果这种内心的防线不仅被突破，而且长期失守，这种属灵的捆绑是不是就会不可避免的溢出？我的意思是，它迟早会从看不见的思想情绪变成我们肉体上行为上看得见的显现吧？
完全不可避免。就带我们进入了扫描的第二大区域，外在的显现。
好的，
首当其冲的也是第四个信号，就是那些难以理喻的欲望。注意，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普通的嘴馋或者基督徒肉体的软弱。
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个炸鸡那种。
不是的，我们谈论的是对污秽之物的极度渴求。除了对毒品、酒精、尼古丁、止痛药、赌博的深度沉迷之外，资料中还揭示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极端表现。
比如呢？能有多极端？
比如有些人会不受控制地不停吃冰块、吃沙子、吃泥土。资料中甚至提到过有人对吃人的排泄物产生强烈的冲动。
等等，停一下，吃泥土、吃排泄物，这完全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本能和生理常识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冲动？
因为那根本不是人在渴求这些东西。罗马书8:15提到了奴仆的心，其实也就是捆绑的灵。你必须明白邪灵的运作机制。
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是没有肉体的，但他们却有着强烈的堕落的欲望。当他们在人里面建立营垒后，他们会利用人的躯体作为载体去喂养他们自己对污秽的渴望。人类的身体自然不需要沙子或排泄物，但里面的实体却渴望这种彻底的玷污和败坏。
哇，这真的颠覆了我对瘾的认知。如果说欲望是吸收外界的污秽，那我们的口舌就是向外喷洒污秽了。
没错，第五个信号就是无法驯服舌头。
当圣灵充满人时，人会说造就人的话，但当一个人长期无法控制的说谎、 咒骂、传播恶毒的八卦，甚至是不自觉的想要亵渎神，这也是被辖制的铁证，对吧？
是的，《使徒行传》五章三节里，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心被占据了，嘴巴自然就成了邪恶的扩音器。”
嗯，口舌是内心最直接的放大镜。而除了口舌，还有一个更为私密却也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区域，性生活。这也是外在显现中极具破坏力的一环，我们的第六个信号。
性方面的捆绑非常普遍，包括极度的性扭曲，对色情的病态沉迷、淫乱、无法停止的性幻想，甚至是一个很多现代基督徒觉得难以启齿但却真实存在的现象，灵体配偶。
我必须打断一下，我知道当听众听到灵体配偶或者梦淫妖这样的词时，第一反应绝对是，这难道不是中世纪神话故事里的情节吗？在今天谈论这个，很多人会觉得极其荒诞。
我完全理解这种怀疑，但属灵的现实并不以我们的时代或科学认识为专一。在夜间梦境中经历这种邪恶实体的侵犯，是释放事工中极其常见却往往被深深掩盖的捆绑。
圣经里有这方面的依据吗？
有的，何西阿书五章四节非常直白地提到了淫心的灵，这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软弱，而是一种极其深度的属灵污染和主权窃取。这种灵试图在人身上建立一种扭曲的盟约，从而完全控制宿主的生命。
听到这里啊，真的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将这种失控推向极致，就会看到次要中强调的第八个信号，也就是另一种行为表现，那种突然爆发的无理性的狂怒，甚至是自残。
是的，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我们看到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扰乱扫罗，让他陷入疯狂。
还有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那个被群鬼附身的人，他甚至用石头不断地砍伤自己。你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自然界里那种被称为偏侧蛇虫草菌的寄生真菌。
哦，那是怎样的？
它会感染蚂蚁，控制蚂蚁的大脑，强迫蚂蚁爬到树叶的最高处咬住叶脉，然后等死，最后真菌从蚂蚁头顶长出来。蚂蚁做出的所有行为都是违背自身求生本能的，完全是为了服务于那个寄生者。
哇，你这个寄生虫的比喻极其精准。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我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们作为人啊，都有肉体的软弱，我也许只是脾气不好，或者有些坏习惯，到底到什么程度，一个普通的坏习惯就越界，变成了你所说的寄生者的控制？
区分肉体的软弱和邪灵的辖制，核心标准在于目的和果效。肉体，也就是我们堕落的人类本性，它寻找的终极目标是舒适。
比如说，我想多睡一会儿懒觉，我想暴饮暴食获得快感。
对，这是肉体在寻求满足，但捆绑的灵，他们寻找的是污秽和彻底的毁灭。当一个人绝望地哭泣说，我不想这么做，有什么东西控制了我，我那一刻完全失控了，这就是界限，
失去了控制权。
没错，肉体会让你感到内疚，但辖制会让你感到自己失去了方向盘的控制权。
谁在握着方向盘？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判断标准。不过，如果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失眠、抑郁、怪异的瘾、暴怒，都是可以通过外在观察到的，那么我们的扫描现在必须进入最深、最隐秘的一层了，隐藏的根源。
是的。
因为有时候问题并没有显露在你的清醒行为中，而是深深扎根在你的身体机能里。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七个信号，健康与身体。
这也是常常被现代医学甚至教会本身忽视的领域。我们习惯将一切疾病都归结为生理原因，但长期的慢性疾病，比如严重的癫痫、无法解释的极端压力、久治不愈的偏头痛、致残性的关节炎，甚至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长期失眠，其背后完全可能隐藏着属灵的根源。
邪灵也会制造疾病吗？
魔鬼非常喜欢将邪恶作为疾病，像毒素一样沉寂在我们的身体里。回忆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那位弯腰十八年完全直不起身来的妇女，耶稣并没有说他患了严重的脊椎侧弯。
圣经明确记载， 耶稣指出他是被病鬼附着了十八年。
没错，是病鬼。
既然邪灵可以在身体里隐藏得这么深，那他们一定非常害怕被强光照到。这就完美解释了资料中提到的第九个明确的诊断信号，一个人在属灵环境中的异常反应。
哦，这个表现非常典型。
如果一个人平时好好的，但一进入敬拜、祷告或者充满神同在的环境中，就表现出极度的烦躁不安，或者毫无理由的持续打哈欠，或者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极度疲倦。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抱怨我今天的讲道太无聊了，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是红灯警告。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对释放事工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敌意和莫名的恐惧时。
那种敌意是真实的吗？
绝对真实。而且它不仅是针对讲员，更是针对神本身的同在。马可福音一章里那个在会堂里被巫鬼附着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耶稣一出现，神的同在立刻激怒了黑暗势力，迫使他显露出来。
他在害怕。
对，你要知道邪灵是寄生在暗处的。刚强烈的属灵光芒照进来时，他们为了自保会采取防御机制。他们可能会强行关闭你的心智能力，要你突然困得睁不开眼，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听真理，或者让你对那个试图帮助你的人产生强烈的愤怒。
这都是他们在试图逃避被曝光的命运，太狡猾了。但接下来我们要触及今天最让人震惊，可能也是最难以下咽的第十个信号了，世代的咒诅。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简单来说，就是你发现你父母或祖父母生命中那些毁灭性的模式正在你的生活中完本重演。无论是家族中频发的慢性病、精神疾病、代代相传的离婚模式、早逝、持续的贫穷，甚至是家族性的不孕。
是的，模式的重演。
但是等等，作为一名身处新约之下的基督徒，我要在这里踩一下刹车。当我在十字架下接受救恩的那一刻，我不是已经彻底洗净了吗？我以为我早就把祖先的所有包袱都扔在十字架底下了。世代的咒诅，这听起来对我不公平啊。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
这就好像我合法继承了一栋美丽的房子，满心欢喜地搬进去，却发现墙壁里面长满了剧毒的隐蔽霉菌。这霉菌明明不是我弄的，我为什么还要受它的害？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继承房子的比喻，因为它完美地解释了属灵的法则。是的，那霉菌不是你弄的，这栋房子的产权现在也确实属于你了。但是只要你住在这栋房子里，如果你不去主动清理那些霉菌，你依然会因吸入有毒气体而生病。
所以产权虽然换了，但垃圾还得自己扫。
没错，为什么会有世代的咒诅？往往并不是你主动打开了门，而是你的祖先在过去参与了邪教、巫术或者深度的偶像崇拜。在属灵的法庭上，这等同于对神的叛国。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宣告了一个严肃的法则，神必追讨拜偶像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点。
所以这关乎属灵的合法权利。
精确。如果你的祖先给了仇敌在这个家族树上建立营垒的合法权利，这些灵就会在血脉中游荡。虽然你在新约之下拥有了基督赋予你的至高权柄，但权柄是需要被运用的，
不能只是放在哪里。
绝对不能。如果你不主动拿起这个权柄去驱逐那些非法的租客，去彻底清理房子里的霉菌，去切断那些世代的锁链，他们依然会在你这一代浮出水面，继续偷窃你的祝福。我们今天查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相信你身上有鬼，而是让你准备好迎接自由。
哎，这真是一次深入灵魂甚至让人感到有失震栗的查考。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开车或者正在做家务，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刚刚把自己的生命放进了真理的扫描仪中，扫描了从睡眠到思想，从欲望到家族血脉的方方面面。
是的，方方面面。
但请记住，我们今天把这些隐藏在黑暗里的东西挖出来，绝不是为了定你的罪，也不是为了让你整天疑神疑鬼。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发现问题，识别出敌人的诡计，本身就是走向得释放的五十分之一的胜利。 既然那张曾经模糊不清的属灵 X 光片现在已经变得清晰，我们就绝不能停在这里任由霉菌蔓延。
没错，诊断的最终目的永远是治疗和释放。现在我们将一起进入这堂课最关键的释放祈祷步骤。如果你在刚才的扫描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呼吁你现在敞开心扉。
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接下来我要读出的是来自这堂课最核心的释放祷告，请完全沉浸在这个祷告的权柄中。鉴察我，哦神，并且知道我的心，试炼我，并且知道我的忧虑，看如果有任何邪恶的道路在里面，我引导我在里道路永生的。父啊，我祈祷为了每一个人观看这个视频，就在现在，我祈祷那个光属于你的话语，并且事情那个已经说过将检验他们的心。如果有任何邪恶，如果有任何邪灵在情绪里，在思想里，在身体里，在行为里，隐藏在背后事情那个导致他们是不安的，在属灵的地方，在他们的嘴里，或者在其他的领域属于他们的生活，我问那个你的圣灵将搜索房子，就在现在，那个你的圣灵将暴露每一个不洁的灵，就在现在，在耶稣大能的名字，作为你的仆人，我拿权柄那个你有给到我作为你的孩子，在之上不洁的灵，在人们谁想要去被释放，人那个是光看这个，就在现在，我命令每一个不洁的灵，每一个魔鬼去离开，就在现在，在耶稣名字，我命令在大能的名字属于耶稣属于拿撒勒去离开，就在现在，你魔鬼，你不洁的灵，无论什么你是，无论什么你是隐藏，在耶稣名字我命令你出来，属于那个人，就在现在离开，就在现在，松开你的紧抓，就在现在，被释放，在耶稣的名字，被拯救，在名字属于耶稣，在耶稣名字，圣灵带来自由到这个人，就在现在，主啊，派遣你的天使，那个每一个不洁的、污秽的、属魔鬼的灵，那个是隐藏，将被暴露并且被驱逐，在耶稣名字。
阿们。
既然你已经用这十个信号扫描了你的生命，那么有哪些长久以来被你当作只是个人性格古怪或小癖好的区域，其实是亟待驱逐的敌人？不要害怕面对它，因为真理已经赋予了你自由的权利。这堂深度的属灵查考就到这里，愿你带着份觉察步入真正的自由。